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湘军期间，提高最快的要数军事方面。大家都知道，李鸿章是一介书生，对军事知之甚少。虽然之前在安徽浪战了几年，但那都是瞎打瞎闹。到了湘军，曾国藩让李鸿章下连队，他近距离地了解了湘军的营制、军规和训练，而且曾国藩还让他参加各种军事会议，熟悉怎么排兵布阵、指挥作战，而且还让李鸿章参与了马队和水师的筹建，很多的接触和掌握各兵种的攻防技能和技术。这些在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的时候全都用上了。淮军建立后，营制、管理、作战训练完全照搬和克隆湘军，就是一个拷贝啊。部队开赴上海以后，这李鸿章俨然是一个知兵的行家里手，不仅在军事指挥和调度上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而且对于各种技战术以及陆、骑、水三大兵种都是了如指掌、娴熟于心，这些无一不是得益于他在湘军的经历。其实李鸿章最初统兵时，有人这么评价，叫专以浪战为能，尤其是不知道防守为何物。可是在湘军，李鸿章学会了战强子之法。什么叫战强子？就是无论攻城还是野战，只要到一处，首先要修筑营垒。这个营垒的修筑是有严格规定的，而且你不完成就不准休息，也不准作战。同样，这就有效的先保护了自己。这套方法看上去简单，有点笨拙，但却非常的灵验。后来淮军成立了，李鸿章也恪守此法。那是后话，在上海他多次击退了太平军的进攻。有一次李鸿章很得意地说，我以为湘军有何艺术，原来不过是长矛来了战强子罢了。对，太平军打来了，我先把营垒修好了，我就不怕你了。所有这些李鸿章要非常感谢曾国藩。李鸿章曾经怀着感情说，我跟过很多老师，也跟过许多领导，从来没有像老头子，也就是曾国藩那样善教的，只有到了老师这里才知识难真，获益匪浅。所以说，湘军是所大学校，而曾国藩就是李鸿章最好的老师。如果没有这些，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李鸿章，也不会有后来的淮军。当然，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自身的悟性和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 恰恰李鸿章是两者兼备，从而脱颖而出。也就是在同治元年，李鸿章终于熬出头了。由于援护的需要，他奉命前往安徽募勇，这是淮军组建的前奏，也是李鸿章施展才华、大展经纶的开始。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淮军正式成军是1862年2月，但筹备工作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动议了。最早的基干部队呢，主要来自安徽团练，可以说这是淮军的最早的源头，也是基础。因此，要说淮军，咱们呀，还得讲讲这个安徽团练。安徽团练其实在咸丰年间也是相当有名，这主要是安徽的战略地位决定的。因为太平军建都南京后，安徽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于是安徽的团练武装由此兴盛，显得非常活跃。安徽团练呢，分为官团和民团，这一听就知道了，官团是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的，当时称为是奉事团练。民团不言而喻，那是自发成立的，叫结寨自保，属于散岛性质，没有经过正式注册，国家也不承认，属于编外人员。那有的美其名曰团练，实际啊，还真有些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那和绿林土匪没什么两样。安徽团练这不多吗？彼此的矛盾也多，关系非常复杂。不仅官团和民团之间有矛盾，官团和官团、民团和民团之间也有矛盾，都互相掐架，各团之间是争权夺利、互争雄长，一言不合那互相打的是不可开交。尽管如此，在对付太平军和捻军上，这些团练却是一致的，正所谓扣来则相助，扣去则互攻，视为常故。在安徽团练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泸州一带的团练。这一带的团练不仅山头多，大大小小有几十支，而且能打能缠，以凶狠著称。泸州又称合肥，位于江淮之间，也是安徽的中心，战略位置是极其重要。虽然当时不是安徽的省会，但是有道是控制安徽必先控制泸州。因此咸丰年间泸州一带战乱不断，太平军、捻军、官兵为了争夺泸州是多次发生激战。泸州两克，三河大捷，太平军投入重兵，战况极为惨烈。而泸州一带的团练就像那滚刀肉似的，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摸爬滚打，居然生存下来了。泸州团练呢有两大中心，一是以合肥西乡的三山为中心，还有一支是合肥往东南以三河为中心。这是哪三山呢？合肥西乡的三山是周公山、大前山和紫蓬山。其实这里是大别山的余脉，那是冈峦起伏，森林茂密， 当地的民风彪悍，是争勇好斗。当地最有名的团练呢也有三大支，一是周公山的张树生、张树山兄弟，二紫蓬山的周胜波、周胜传兄弟，还有一个就是大前山以北的刘明传。是不是有些名字特别熟啊？很多都是后来的淮军名将。那除了这三大之外啊，还有唐殿奎、唐定奎兄弟、董凤高、吴炳全、叶志超等团练都很有实力。这些团练是以三山为中心，太平军来了互相呼应着群而攻之，太平军走了各自有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接着火并。对，三山团练的凶悍好斗那是非常出名的，他们大多以地域、宗族和血缘为纽带，是父死子承、兄死弟及，盘根错节，是紧密联络。举个例子，周公山的张树生一家兄弟九个人，有四人参加了团练。紫蓬山的周胜传在淮军建立以前就率部打仗296次，死伤数千，他们哥六个有四个人都战死在沙场。再说说鼎鼎大名大前山的刘明传，也就是后来的大帅，他的绰号叫刘麻子。这刘明传啊是范思言出身，18岁的时候就把逼债的土豪杀了，然后啸聚山林拉起了一支队伍。这个人是野性十足，无所畏惧，有史料称其是终生铁面，雄侠威棱，打起仗来是骁勇异常。三山团练呢给太平军确实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就连陈玉成、李秀成这样的名将也惧怕三分，告诫手下是勿犯三山。咱们再来说另一支泸州团练的另一个中心，是在三河一带。三河是一座古镇，地处合肥、庐江、舒城三县的交界处，交通便利，上通大别山，下通芜湖和南京。太平军长期以此为据点，主力陈玉成、李秀成等部多次在这一带作战。那么三河一带的团练武装主要有潘璞、潘鼎新父子一支，张景春、张景兴兄弟一支，此外还有离三河25里的庐江县城内的吴长庆团练。因为太平军主力集中在这儿啊，特别是咸丰8年的三河大捷，对这一带的团练武装打击非常大。相对三山团练，这三河团练的力量就稍弱一点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利用这三县交界的有利地形，是极力周旋，保存了下来。其实对于泸州一带的团练，李鸿章当然不陌生。想1853年他奉旨回乡征剿，就和这些大大小小的团练武装厮混在一起，大伙是一个锅子里面摸勺子，堪称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彼此间即便是不熟悉，互相的江湖名号也都知道，七拐八弯的都能拉上关系。其中李鸿章和西乡团练的关系尤为紧密。刚才给您介绍了西乡团练以张树生为首，说到这儿得介绍一下张树生，因为他的出场与淮军的创建关系极大。后来这个张树生也是淮军中仅次于李鸿章的二号人物，在淮军史上可谓是举足轻重。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咱们得说说这个张树声。张家在当地属名门望族，从明朝迁至合肥西乡，世居周公山。他的父亲张印古在当地巍然众望，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太平军闹起来的时候，张印古、张树声父子就带头办起了团练，捐出的积粮有数百担之多。这张家和李家是世交。1854年，李文安和李鸿章父子也是奉旨回乡督办团练，张家父子就投靠在李家父子，转战于泸州一带。1858年，太平军二克泸州，那官军和团练打的是屁滚尿流，几无立锥之地。张树声兄弟带着残部不得不龟缩到周公山下结寨自保，和这个大前山的刘铭传、紫蓬山的周盛传、周盛波兄弟是联络一气，遥相声援。说的是遥相声援，实际上这当时就相当于失去了组织，那处境是相当困难。张树声可是有功名的，他考取过廪生，廪生也是生员的一种，习惯上我们也叫秀才。虽然功名不高，但在合肥的团练里那算是文化人，有文化的往往就看得比较远。正所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一天，这张树声把周盛波兄弟和刘铭传请到家里来，一起商讨怎么办呢。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热乎劲儿就上来了。哎，借着酒劲儿，便仿照着桃园三结义的样子，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这席间呢，张树声谈起了眼下的局势，不免忧心忡忡。他说，如今大局糜烂，我们和官府完全失去了联系，这结寨自保只能苟延残喘，长久下去总不是个事儿啊。这一说，大伙都有同感，因为当时各寨的头领都在为这事情伤脑筋。据说啊，这刘铭传，这也就是后来的刘大帅，曾经有一度都想投靠过太平军了，只是行动前在某寺庙歃血为盟的时候，据说当时是突然刮起了大风，把旗杆给吹断了。有人就说了，这是天象示警啊，不吉之兆，所以这旗杆刮断了，刘铭传就没当成太平军。得亏没当成太平军呢，不然就没有以后的刘大帅了。再说当初张树声挑起了话头，众人都说，对呀，那不知大大先生有何见教啊。哎，您会说为什么叫大大先生？张树声兄弟九个，他是老大，当地人都尊称他是大大人或者是大大先生。张树声看大伙这么热烈，接着就说了，我等碗中豪杰，振臂一呼，举足轻重，岂能这么一事无成，太窝囊。我听说李家少权公子在湘军辅佐曾大帅，我们不如投奔他，也好干出一番大事，将来封官拜将，光大门楣。这众人一听都拍起桌子，好，就这么干。于是散席以后，张树声便提笔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的时间大约在1861年9月之前，当时的湘军尚未攻克安庆。李鸿章收到这封信，那是喜出望外啊！他把这件事赶紧上报给曾国藩，曾国藩听了也很高兴，当时就赞扬了张树声一句，说是独立江北今祖生也。祖说的是谁呀？还得讲个故事，就是东晋名将祖逖。对，就是历史上闻鸡起舞、渡江讨伐匈奴的那位大英雄。您想想，曾国藩把张树声比作祖逖再生，可见曾国藩收到信的欣喜之情。因为这个时候曾国藩正在考虑募集淮勇以济湘军之穷， 既然张树生这帮人愿意主动投奔，那是求之不得呀。就在这不久，袁护的工作提上日程了，目击怀勇之事也变得更加急迫。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就把张树生召到了安庆，谈了建立湘淮军的计划。张树生当时向李鸿章保证，放心，咱这西湘团练拉出来没有问题，这事儿啊我办。李鸿章说，好，西湘团练由你召集，这庐江团练让仲良去做工作。仲良这个人就是刘秉章，字仲良，是李鸿章的门生，安徽庐江人，与庐江团练关系特别好。李鸿章说，把这个说服庐江团练吴长庆等人的工作就交由刘秉章来办，很快也取得了成效。话说次年的正月，第一批招募的淮军从北方开至安庆，并且在安庆城的北门外扎下了大营。哪几个大营？分别是张树生的树字营、刘铭传的名字营、潘鼎新的顶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其后不久，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和传字营也加入了淮军，这就是淮军草创时最早的部队。淮军的编制我们说过，也是仿照湘军的，以营为单位，营的一把手叫营官，也叫营头，部队的番号也以营头名字中的某一个字来命名，像以上我们提到的树、名、顶、庆各营都是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个营都是来自安徽庐州一带，所以也有人把庐州比作是淮军的摇篮，倒也真是名副其实。此后在淮军募勇大旗的号召之下，从安徽投奔而来的兵员是源源不断，他们互相援引，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来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什么口号？到上海升官去，到上海发财去。这口号说的真够直白的。没错，在那个年代，就是这一个个充满诱惑和激动人心的口号响彻了淮河两岸。1862年前后，在这样极具煽动性的蛊惑之下，一批批跃跃欲试的皖中子弟开始源源不断的投身淮军，迅速壮大了淮军的队伍。据合肥地方史载，当时淮军盛行这么一句顺口溜，说会说合肥话便把羊倒跨。据台湾学者王尔敏考证，淮军中皖籍将领占了绝大多数，有279人，占到这个将领总数的 64%，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乡土成分。1861年底，李鸿章招募的第一批淮勇陆续来到安庆，当时他们的驻地就在安庆的北门外。到了1862年2月15日，李鸿章这个未来淮军的统帅从安庆城的寓所搬到了北门外的淮军新营盘。2月15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宣出城至李少泉处道喜，取本日移居新营盘也。日记中提到的新营盘就是位于安庆北门外的淮军营盘。从字里行间看，曾国藩的心情是欣喜的。万事开头难呢，对于这个开局曾国藩是满意的，所以他专门到李鸿章处去干嘛呢？道喜。因为一个多月前曾国藩还在为东援上海手中无兵犯愁呢，现在这支部队已经从无到有，初步有了规模。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